好了，回答问题了。弟子回答问题。他还没笑够呢，嘿嘿。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各位龙天护法诸佛菩萨摩诃萨，恭喜师父今天又收了500名弟子，恭喜今天拜师的新弟子，法喜天上又多了几百个心灵法门的莲花。感恩恩师卢金红师父，您辛苦了。弟子代表德国共修组提出以下两个问题。一，同修的儿子不到三岁，胆子比较小，与其他小朋友在一起时候处于弱势状态，不会争抢，从学佛的角度应该比较好，可是同修比较担心自己的孩子在外容易受到欺负，不知道应该如何正确指导孩子，让孩子能够保持本性的情况下还能保护自己不受欺负。同修问，是应该念经给孩子，比如念大悲咒、解结咒等吗？同修还打算带孩子回国学武术，这样同修他也心安些。
学跆拳道比较好。跆拳道武功好好准备吧，讲了快一点好吧。
这样是否合适？同修应该如何调节自己的心态？
记住了，这个世界啊，因果报应丝毫不爽。我们小时候都被人家欺负过，没有一个孩子不是欺负孩子的。可能你也欺负过别人，人家也欺负过你，这有什么关系呢？小孩子吃点苦，更能懂得什么叫生活。一个人就是一辈子平平安安，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吃了一件苦，他也是受不了的。所以要记住，多吃苦，多消业。像这种，只要这个孩子培养他一个尊重别人，应该不会人家欺负他。就是他自己还有看不起别人，或者有功高我慢，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样的话反而会惹很多的麻烦。要懂得小孩子的心理，经常爸爸妈妈要教育他啊。一个老师昨天跟我讲，他过去是老师，他说他的女儿，人家啊放学了，下雨了，哥哥等着妈妈去接，结果他告诉我说他就不去接。人家就说，某某老师啊，你这女儿已经淋得来这个样子，他说他，我叫人把伞借给他了，他自己穿着雨鞋那个雨伞，为什么自己不能回来呢？结果女儿回到家里，眼睛含着泪水跟着妈妈说，妈妈，人家都来接我，为什么这个眼睛已经要哭了。只要妈妈这个时候稍微抱抱他，对不起哦孩子，哇就哭了。你知道妈妈说什么话吗？妈妈是个老师，她说了一句话，好孩子，你自己能够走回来，你自己有能力，我相信你以后会成为一个非常有志气的、有前途的好孩子。现在这个女儿，哈佛大学毕业，明白了吗？很多孩子都是这么娇生惯养把他们养坏的，所以师父收弟子一定要严格，不管是谁，我永远要严格，我告诉你，严师出高徒。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同修看到观世音菩萨像上沿着菩萨像及须弥山的边缘都有一圈金色的光带。
须弥山，
感恩
山。须弥山还没有
造
好。
有点激动。
你看这种人就没修好，什么都要解释的就不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解释，一切都因果。你这就是师父当场点你，碰到什么事情不要解释， 你一解释更显得你水平不够，你看又被我抓到了吧，错了马上就说对不起，接下来就没事了，没有师父这么多话了，对不对啊？我有点紧张，我有点什么没修好，作为一个弟子什么事情错了对不起，结束了，
师父对不起
啊，不好了吗？这境界不就这么提高的吗？
并且光带是一闪一闪的，一闪一闪的原因是否是观世音菩萨将能量向外不断发散，加持佛友？是不是这时候是菩萨在相中？请师父慈悲开示。
他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他可以想象当中观世音菩萨的金光闪闪照着他也可以。实际上这是人的一种感觉，当一个人感觉到菩萨给他温暖的时候，他真的会很温暖。当一个人觉得菩萨在给他希望的时候，他会真的觉得有希望。万事万物是唯心造，所以修心就是修的你这个心，听得懂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德国观音堂将于2017年1月22号进行新观音堂的开光仪式，请师父慈悲加持我们装修及开光仪式能顺利圆满，德国同修们一定团结一心，好好跟着观世音菩萨，跟着师父弘法利生，广度有缘，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
嗯，师父一定会给你们加持的，到时候通知秘书做一次。
感恩师父。再次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感恩师父承愿舍命救度我们的慧命，感恩马来西亚共修会，感恩所有为筹办这次法会默默付出的师兄们，感恩所有助缘大法师和所有义工佛友们，感恩。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师父，感恩大宏愿法师们，感恩全体无私付出义工以及全体全世界远道驾临的佛友们。弟子在此仅代表马来西亚共修会提问以下几个问题，恭请台长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许多同修由于工作环境的问的对不起，许多同修由于工作环境的问题，时常动脑筋而无法专心念经，恭请师父慈悲开示，要如何去除杂念而不起烦恼心？感恩师父。
说什么？
在工作上的环境会被影响，然后常起
烦恼心。好好的看白话佛法里边都有。去除烦恼心，不要贪嗔痴，听得懂不啦？很简单的事情。好啦，这些
感恩师父。
问题太简单。
第二个问题，当大家一起共修阅读白话佛法后，都会分享自己的感悟，恭请师父慈悲开示，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太过强调自己的优点，因为这样会引来魔考呢？
首先在分享比方说白话佛法当中，你可以尽量去从一个这个救度众生的这个位置上去帮助别人去讲，不要说自己怎么好怎么好，只能举一个例子两个例子，说我曾经怎么样，讲过去的，不要说我的理解我的理解，明白了吗？你这样的话太多的把自己的观点放在这个分享里边，可能会产生误导。而且在分享之前先要跟菩萨讲，请观世音菩萨龙天护法慈悲，今天我分享如有不如理不如法，请菩萨原谅，一定要讲。然后讲的当中要当心，不要过分的讲自己，这是对的，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 师父在广播中说过，听人诉苦会被吃掉正气和减少功德，渡人中要是遇到有想自杀的佛友同修，难免还是要听他们诉苦，若当中除了向菩萨祈求或用师父开示过的轮回之道，建议他多听白话佛法，想通想明白，请问这样的做法是否也可以避免被吃掉正气，减少功德或悲业的问题呢？
首先记住了，只要你救人一定会悲业，你想想看师父帮人家背了多少业，没有话讲的，我告诉你救人一定是付出的，哪一个人不付出？就是你们出来做义工你们不付出吗？付出时间，付出财务，什么都付出的，对不对啊？所以付出那是必然的，学佛的一个根基问题，所以尽量不要背业是可以的，但是必要的帮人家背一点，只要你事后跟菩萨好好讲，请观世音菩萨帮我消，只要你为众生付出的背，菩萨都能帮你消掉，如果你为了自己的帮人家背，那你一定消不掉。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四个问题，若渡人中同修的言辞上让佛友产生误会，事后另一个同修再加以解释，是否会产生业障？
不会的，很简单，如果一个人你跟他讲，就算讲错了，对方误会了，再一个人去解释，如果你是一个学佛人，你就应该好好的听人家讲，应该原谅人家，可以有圆融的心。如果这个人人家跟你解释说刚才那个人讲的不是够圆融，请你原谅怎么怎么，他还不能原谅他，那这个人修什么心啊？这个人无缘众生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的问题问完了。最后在修行心灵法门以来，灵验事件不断，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诸佛菩萨已经台长师父为我们做的太多太多了，我们能做的真的太少了。弟子在法会前几天在此写了一首感恩词，希望和大家分享。
啊，音乐音乐，开玩笑的不要放啊，假的。
红山遍地卢家军，拜师台长卢将军，真修实修菩提心，众生可贵的佛性，菩萨慈悲皆怜悯，法喜充满乐我境，三世修得佛法音，共修提问来倾听，妙法解答破无明，愿为菩萨观世音传承佛法修心灵，弟子谨代卢家军表达感恩和致敬。再次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一切诸佛菩萨以及龙天护法，感恩卢将军台长师父，感恩各位法师们、全体义工们、师兄师姐们、全体世界佛友们，祝愿台长师父2017年新加坡六万人大法会以及全球弘法事业大转法轮得以普度亿万众生，让佛法及心灵法门在世间永驻，感恩大家。
感恩师父。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诸佛菩萨、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来自世界各地助缘法会的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感恩马来西亚共修会，感恩东方秘书处师兄们。弟子谨代表海南共修组给师父请安，请师父慈悲开示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请问师父关于宝宝取名的问题，风水师给宝宝取名的时候需要知道宝宝的生辰八字，有人说不要报具体时辰，以免动孩子的命根，
让取名之人看到婴儿的整个流年运程不太好。请问师父，如果宝宝取名是否可以报时辰的一个大概时辰？请师父开示。
告诉他没关系的。
哦。
你要叫人家起名字，他肯定要把你起得好一点，他肯定要生成八字的。这个有什么关系的？你宝宝又不是谁谁谁，又不是什么样，没关系的，告诉他好了。听得懂吗？宝宝以后大起来修心的话，什么都不要怕的，明白了吗啦？
好，谢谢师父。
还报一个假的出生年月日，你开什么玩笑啦？
啊，对不起。
宝宝了，现在的人就是怀疑心，你看怀疑的怎么样？你以为起名字的人这么厉害啊？个个都像你师父一样法力无边啊？开玩笑。你把他报给我看看，你叫他。给你宝宝乱来的话，你告诉我，我跟他打个电话。
好，谢谢师父。
好呢。
对不起啊，师父。第二个问题，师父开示，修心修行要一起修，但是在同修中交流共修的时候，因为个人因缘境界不同，很多事情看事情就会有一些偏执。比如说一部分同修更重修行，一部分同修更重修心，请师父开示，我们如何更好的去除这种偏执，更好的学佛，在好好的做人，人成即佛成的路上又不被进转的把心修好。感恩师父。
记住一句话，很简单，你是要嘴巴多讲话还是手要多做啊？你嘴巴讲话了之后你身体就不动了，你身体动了嘴巴就不讲话了，配合好，嘴巴讲讲，手动动，手动动，嘴巴讲讲，修修行，修修行。
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在学佛的路上，由于我们年轻人没有足够的智慧去上观自身因缘是否成熟，有时往往凭着自己的一时一股壮志雄心发心发愿去做一些事情，可是当自身没有能力和智慧去驾驭的时候，就会承受一定的果报。请师父慈悲开示，在不同的学佛阶段，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们怎样才是真正的脚踏实地在人间学佛修心？
很难的，听得懂吗？你要记住了，修行很难的，你要用心啊。有什么方法？我问你，怎么样吃成一个胖子啊？一口一口吃，饭一口一口吃，经一口一口念，就是这么每天修行，每天修心，这样你才能成菩萨。你说有什么方法？没有什么特殊方法的，好好做人，众善奉行。
好，谢谢师父。
没啦，编一个出来啊！这，
师傅，不好意思，秘书处师兄们，我有一个就是私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年轻人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在接触心灵法门之前没有接触佛法，但是呢，因为菩萨还有前世的因缘感召，然后就接触心灵法门，然后被菩萨感召，然后去拜师了，然后成为弟子。但是他自身的那种意识、这种概念，他是没有不清楚的，就是不强烈。然后在这成为弟子之后，然后慢慢才开始说。
然后呢？
就是通过学佛修心，然后才知道，这些学佛修心的意义所在，弟子的职责所在。然后才开始慢慢的一步步走、如果我们这样的话，就会不会就说莲花这一块会不会是很容易掉下来？
不会的。
好，谢谢师父。
我讲个例子给你听听好不啦？先结婚后恋爱和先恋爱后结婚不一样的。先拜师，先进了佛门，然后再好好修，就是先结婚后恋爱。 先学佛，一步步走，走到差不多了，然后再拜师，再进佛门，那么是先恋爱后结婚呀、啊，这简单不啦？
但是就是说，因为拜师的时候之后，慢慢的通过学佛修心，这当中肯定是会有一些就是、
不如理不如法，
对，
不如理不如法，不要做错事情就可以了，
啊、
不要做错大事情。
知道了。
贪嗔痴慢疑，听得懂吗？还有要尽量守五戒，啊，不要杀盗淫妄酒，好了。
谢谢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的问题问完了，恭喜师父今天又收了这么多弟子，法喜充满，感恩师父、
嗯、
然后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对不起，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慈悲道行，师父无我利他，舍己度众，我们年轻佛子一定好好的做观世音菩萨的好佛子，师父的好弟子，正信正念正知正觉，依法不依人，依止师父，跟随师父弘扬佛法，传承心灵法门。感恩师父。
你看这些年轻人很可爱。
感恩。
佛法的传承要靠年轻人呐、啊，这些年轻人就是未来啊。所以要有希望啊，你看看我们现在在很多地方啊，你看看马来西亚呀，新加坡，你看就我们东南亚印尼呀，你看都是年轻人啊，看着他们都是你觉得这个生活都有希望，对不对啊？啊，突然之间看见你了，觉得希望少一点了。你咋又来了？大家都认识你了，你要是瘦一点可能人家认不出来。请讲吗？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无我利他慈父恩师卢军宏台长，弟子代表爱尔兰共修组问以下两个问题，恭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师父说过，对一个人好会种下善因，对一个人不好会种下恶因，那么要怎样把持住这颗清净平等心，不能对一个人太好，如何做到师父所说的中庸之道
境界，听得懂吗？你对一个人好，对一个人不好，那是境界问题。你如果是个菩萨，就不停地对人家好，因为你只要有善的，对人家好，有什么不好啊？你自私的心，你就不能对他太好。你因为是你的孩子，因为是你的老公，是你的老婆，你拼命地对他好，太好之后，物极必反，他反而会控制住你。听得懂了吗？你对众生好，有多少能量就发多少光，就是要对众生好，就是要对别人好，你才是菩萨呀，还有限度啊，对人家好。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有的师兄在修行过程中遇到挫折就闭关起来，什么事也不管，任何事都与他无关，一味在家念经自修，进入顽童状态，恭请师父慈悲开示，怎样做才能不落入这种状态呢？
他懂不懂啊？他知道什么叫闭关吗？他什么都不懂，把门一关就要闭关了。把棺材定起来闭关了，什么都不懂的，自修开悟涅槃闭关，实际上都是一个修行的方法，并不是说我想不通了，我难过了，我把门一关，我就叫闭关呐。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这种它叫失误，想不通就更应该看，就更应该念经，更应该走出来。听大家讲，不是把门关起来。记住了，这个社会，就算你不学佛，你也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让你想不通。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的问题问完了。啊，我们爱尔兰共修组一定努力，一门精进，永不退转。 护持好心灵法门，让全世界有缘众生都得闻佛法，离苦得乐。也希望师父今后早点睡觉，好好休息，好好保护身体。我们明年新加坡法会见，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他们很可爱，师父到哪里他们都是来护持的，非常好。爱尔兰大家去过不啦？没去过，晚上做梦去去看嘛，蛮漂亮的，想吧。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最最幽默可爱的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感恩来自全世界各地助缘师父法会的法师佛勇义工们。
记住了啊，法师人家尊重你们，你们要记住，全要合掌的，你们是菩萨的孩子，他们尊重你们就像尊重菩萨一样，如果你们不合掌就叫功高我慢，而且会损功累德，听懂吗？
弟子代表湖南共修组给师父请安。湖南共修组共有四个问题，恭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师父开示过，上新香时可以观想已经供奉的或最喜欢的佛菩萨形象，是否观想佛菩萨经常来的佛台，比如师父澳洲的观音堂，会让上新香的效果更好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上新香是特殊的，可以观想，家里如果有佛台不要去观想，明白了吗？家里佛台就一心一好好拜佛就可以了，因为你上心香你没有一个佛台，只是在心里你就必须要有观想某一位菩萨我来拜，心里走过去要很慢的，这个节奏要特别慢。我教你们上心香的方法，就说坐在那里，因为我们有时候出去出差我们没有佛台怎么办，对不对啊？洗手，衣服穿得整齐一点，然后呢要对着一个很亮的，最好是窗外天空，明白了吗？坐有坐相，站有站相，然后双手合掌，先要默念大悲咒心经，还有自己要念那个金口真言，明白了吗？在外面气场不一样，念完之后然后脑子里动作要想得很慢，今天我到了某一个庙里，我观想的某一位观世音菩萨这个样子，然后我轻轻的去上去合掌，然后把自己香慢慢的点，怎么样上去，把每一个动作细节全部要想到，你的心就过去了。如果你只是说啊，我上了心香了，我磕头了，这个没有用的。每一个细节就是点火柴啦，是吧？把那个油灯点燃啦，然后香点好之后供上去啦，然后慢慢的看着观世音菩萨，全部在你脑海里，就像你身如其境一样，这样才叫上心香。
感恩师父。
动作要慢，不能快，明白了吗？
明白。问题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师兄发心吃全素，之后他们身心都有很大改善，比如皮肤变好了，这起了很好的表法作用，功德无量。但是也有些师兄可能正在转变过程中，比如我，如果因此让别人误解，动了不好的念头，这位师兄会有业障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都不知道你吃素了之后让人家动什么不好念头啊，一看见你吃素了人家哟，你我不知道有什么念头啊，你吃素之后人家动什么不好念头了啦？喜欢你啊？讲不出来。吃素之后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自己好好用智慧吧，明白吗？坚持自己的理念，坚持吃素。我告诉你吃素，我跟弟子们，你们今天弟子全部在下面，我跟你们讲啊，基本吃素，这是师父在拜师的时候一个理念。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两年到三年你如果不吃素的话，你莲花必定掉下来，记住了吗？ 只是给你们个机会，因为先要渡人救你们的慧命，所以才条件放松的，明白了吗？不要以为可以基本吃素一直吃下去啊，不吃素的人首先没有慈悲心，明白了吗？
明白。
你连动物的肉都吃，你还修什么心啊？明白了吗？
明白。
你哪里的？我想不起来了。
湖南。
湖南的。好，改毛病了。
感恩师父。
嗯。
问题三，在一次看图腾节目中，师父对一个开了天眼的师兄开示，如果累了就打个盹，不要硬撑着，否则灵性容易上升。请问这只是个案吗？是什么原因灵性会上升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灵性上升呢，他通灵人特别容易上升，因为他那些灵性啊，他看到你是通灵，能够看得到他，他就对你特别特别的关注，因为他看芸芸众生当中哪几个通灵人，他知道你能看得见他的，他知道，明白了吗？就像我们人间，我的眼睛看着你，你就知道我在看你一样，明白了吗？他就会上你身跟你聊，只是这样的。但是一般的人呢，不开天眼的话呢，你基本上打个盹儿没问题的，灵性不会上升的，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
嗯。
最后一个问题，师父说过，待业往生，待的也是旧业，不是新业。但我们往往不能马上在学佛后做到不造新业。
什么时候跟你讲过啊？什么时候说带的都是旧业啊？你现在造新业，你这辈子还不完，你不是新业啊？只是说这个旧业是什么？你这辈子造的新业，你虽然念礼佛了，虽然你念小房子，你忏悔了，但是没有洗干净，就是一件白衬衫。虽然你墨汁点上去，你拼命的洗洗洗，再怎么洗，它上面还是有一点点有那个墨迹的，有那个这个叫什么？啊，听得懂吗？
听得懂，
是这个概念，这个业不是说新造的业，明白了吗？
明白了。
待业往生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业，全部是你改变之后，但是有一个底子在，这个到了七功德，七八宝池，七功德水就把能到天上就能洗掉的。好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湖南共修组的问题问完了。师父，不是我们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了您，而是因为遇见了您，我们才拥有了最美好的时光。请观世音菩萨和师父慈悲加持我们湖南共修组所有发心弘法的师兄们能弘法顺利，广度有缘。我们一定会下定决心，不怕困难，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最后，诚邀全世界各地的法师、佛友、义工们，能去助缘明年二月的新加坡60,000人大法会，珍惜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让我们共沐佛光，法喜充满。
你看这些孩子啊，他们修的好坏你一看就看知道。你看师父有意的有时候讲讲他们，要训斥一下他们，你看他没有一个人有反应的，全部都是哎呀还是很爱师父，还是我要好好修。不像一般没有修的人，我不管你是谁，你去看讲他几句马上脸就拉下来，这种人根本没修好。我告诉你，修得好的人，我告诉你，只要知道，就像孩子一样，爸爸妈妈是为我们好，你生什么气啊？跟爸爸妈妈还生气啊？啊，对不对啊？错了嘛就改，否则礼佛大忏悔文要他干嘛？
弟子给师父请安。
嗯，声音不大对头，一定是海外的。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法师们，感恩世界各地的佛友们、义工们， 弟子代表美国费城共修组。
很费力，不是费城。
费城共修组有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始。师父开示过，法会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家人的照片带过来举过头顶。
我什么时候说过啊？自己编出来的。以后大家都每一次开法会每个人头上一张好了，这算什么样子了？我以后看下去全是照片，头看不见的。开玩笑的，大家都这么顶着。那师父说过了，你们偷偷的拿过来举一举啦，什么就算了，这意思不是师父说的，听得懂吗？
对不起师父，
你们真费力啊，不是费城啊。
请观世音菩萨加持他们开启智慧，但是做义工的师兄们不太方便举着，可不可以把家人的照片挂在胸口，请菩萨加持保佑。
智慧呀，哎呀，般若呀，我告诉你一个方法，把家人照片呢全部贴在这里，你就好看了。以后跑进来，我卢台长一看，你是谁啊？我看你上面还是看你脸呢、啊？记住啦，义工啦，好好的做功德的时候，脑子里念经的时候想着他们一点，他们就会得到加持的，还用得着放在这里呀、啊？台长帮人家加持开示，从来什么拿张照片怎么看着来，我来加持啊？我脑子里一想，我就给你加持了。你感觉不啦？
感恩师父。
我现在马上给你加持的左耳呢，那我现在看都不要看你呢。你左耳现在热不热啦？左面耳朵。
热啊。
热那么好啦，我要看你脸呐。傻的嘞，不得了。
感恩师父。
白加持了，浪费我的能量。讲吗？
这样会不会惹灵性或者背业障？
你说弄照片是不啦？挂在心口当然不是太好了，挂在心口不是太好。你听得懂吗？
听懂了。
但放在包里啊，拿出来偶然弄一下是可以的。听得懂吗？
听懂。
比方说你做义工，你又不这样的时候，你在边上，如果师父正好在讲，或者有时候在跟大家手。动的时候你真的可以拿出来弄一下的，你们要懂，教你们个窍门好不啦？你们要听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这种人真的没修好，自己到加持师父有时候讲话，比方说手特别厉害的时候，我这样的时候你们拿起来的话就有效果了。还有我讲话很用力的时候，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非常铿锵。刚刚我开始前面讲的时候，你知道多少菩萨在后面啊？你们刚刚手都不拿照片都拿起来，现在的后悔了吧？你看我刚才讲话的时候，不是我的讲的，是狮子吼啊，那是菩萨讲啊，他哇那个力量从里面出来的。你看我这个嗓子怎么可能讲这么厉害啊？现在明白了吧？傻的嘞。
同修的孩子30年前出生后不久就夭折了，同修夫妇俩现在学心灵法门，在没有做到梦的情况下，如何知道孩子有没有投胎，要不要给他烧送小房子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对不起，没听懂。
就是有一个同修，他30年前他
夭折了，听懂了。后面呢？
他们夫妇开始学习心灵法门，没有梦到孩子。
嗯。
他现在不知道用不用给他们烧送小房子。
超度了没有？他们给他念过小房子没有？
这个问题给他没有。
没有吗？怎么超度了？你今天把孩子掉了，夭折了之后，如果你不给他超度，那你说他怎么走掉啊？肯定在家里啊。就算你没做梦做到，你会自己感受到的呀，你会不舒服了，不开心了，经常吵架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 在北美听师父法会现场直播，有时候看图腾环节是当地的凌晨或者是半夜，这种情况下还可以继续听直播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考考你们好不啦？说可以的举手。啊，都说可以，那就可以了。
感恩师父。
记住了，开法会了，全部都有菩萨加持的，龙天护法多少，你还怕？听得懂了不啦？
听懂了。
好啦。
再次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所有的法师们，感恩世界各地的佛友们、义工们，感恩师父。
嗯，谢谢啊。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恩师。好，
吕金红，吕君红，
杭州共修组有四个问题，恳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现在越来越多佛友因殊胜的心灵法门而往生极乐或四圣道，请问师父，家人是否可以帮助即将往生的人转换成吉祥卧的姿势，以利于同修往生之路更加顺畅？
嗯，不要去动他，一般要走快了就不要去动他，就让他这么躺着就可以了。因为吉祥卧，一般的吉祥卧的话，一般都是有修为的人，你硬来是没有用的。你比方说有些高僧大德，他知道自己要走的时候，他就用吉祥卧这样睡觉的，明白了吗？你一个已经身体不好就躺在那里这样了，你说你把他这样，他还会翻过来的，明白了吗？所以用这种硬方法不行的，吉祥卧是他自己喜欢。你们没看见师父睡觉，我一直吉祥卧的，这要长期锻炼的，不要等到自己走的时候再吉祥卧，习惯了就怎么。而且我告诉你们，往右手往右面卧，对心脏都有好处，心脏减轻压力，大家听得懂吗？看看玉佛怎么握的就知道了。玉佛明白吗？手还这样的，真漂亮了。
问题二，现在越来越多的小佛子非常可爱，人见人爱，人见人夸，请问师父，这样总是被夸奖，是不是会不会消耗小佛子们的福报？
不会，被人家夸就是一种精进力，大家都说你好，你当然增加更多的正能量了。那大家每个人说，哎呦，你怎么这么像菩萨，你越来越像菩萨了。他说你多夸你句，你这个人怎么啊，你就像菩萨了。被人家夸就是好，继续努力，继续精进。
问题三，有位同修的小叔今年62岁，从小有智障，没有结过婚，一直与同修家人一起生活。今年7月份，同修的小叔身体突然不好，去医院检查，初查是小中风，一周后确诊为肺癌。同修一边给小叔在医院治疗，一边在8月的马来槟城法会上求了观世音菩萨，许愿300张小房子，放生2000条鱼。3个月后去复查，检查结果是所有的指标正常了。感恩伟大的观世音菩萨，
鼓掌。
感恩恩师，
谢谢观世音菩萨。
现在呢，就是说这位同修的小叔是智障人士，说话也不清楚，叫这位小叔去佛堂给菩萨磕头，他会的，可是不会自己念经。同修隔3天会给小叔烧7张小房子， 但是没有给小叔做功课，请问师父像这种情况是否需要同修给小叔每天也做功课？如果要做功课的话，应该侧重于就是说念哪些经文？
这个事情呢，要真正的帮助小叔，那么就要好好的关心小叔，关心小叔，不但把他指标弄得正常，也要让小叔好好的念经。对着菩萨面前跪在那里磕头的时候，他可以帮助小叔好好的念大悲咒、行经、礼佛，然后呢，每天要帮他念一点那个小房子都可以的，这样小叔才会越来越好起来。小叔经常的念经，经常的磕头，经常得到他的亲人的帮助，所以小叔会越来越好，小叔以后就变大叔了。
感恩师父。问题是，师父在前天晚上有讲，有开示到大富大贵是来自于前世的财布施，而天人投到人间，往往也是出生在大富大贵的人家。那么，请问师父，天人他是如何在天上行财布施的？
你看聪明吧，人家问不了的问题，他能问。天人在人才在天上怎么行财布施的？你记住了，天上没有什么财的，天上就是做善事，因为他在这个天界，他在这个级别，他下来他就有财有官运有人间的福禄寿，听得懂了吗？因为他的级别不一样，他用不着财的，明白了吗？级别不一样，举个简单例子啦，你个省里的一个领导到了下面的话，你说他要什么？他这个位置在那里的，你在天上你用不着布施，因为你有这个级别在天上，你只要下面一个级别，大家都会让你有福禄寿的，明白了吗？
后面还有半个问题。因为昨天呢，师父有看图腾的时候，有开示一位亡人，他在人间是女生，到了后来就是往生之后到了无色界天，变成了一位法师。请问师父，天人在天上是否像这样子的话呢？布施会更容易，所以呢，投身在人间的时候福报就很大。
你们听懂了吗？你们听不懂，我怎么听得懂啊？你们是我的徒弟嘛，对不对啊？师父跟你们在一起叫一拜徒弟了。记住一句话。天人也好，他在人间，比方说他到天上去，他做了，在欲界天里边还有男女之色的分，再到了色界天之后就基本上可以没有男女之分，他可以随便变的。到了无色界天，完全是精神，完全是一种精神灵魂的一种意念概念，想干嘛就干嘛的，听得懂了吗？是这个概念。所以他在欲界天的时候，就是男女已经可以自己给我可以做女生，也可以做男生了。现在明白了吗？所以根本用不着你去觉得，哎呀，在人间怎么变女的，到天上怎么会变的一个法师的呢？全部都会变的。那你上辈子是个女的，你这辈子怎么会变男的呢？你没感觉到你上辈子是个女的吗？你这么细心。
感恩师父。最后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最后感恩所有为本次法会默默付出的师兄们。
你看像不像女人来讲话？
感恩所有助缘本次法会。
你再用点劲也没用的，还是女人的样子。因为师父现在看图腾，你就是个女人。
感恩，谢谢。感恩所有为本次法会助缘的法师们、同修们，感恩，谢谢。
你看这些年轻人会生气吗？师父有意讲他就不生气，这就叫修养啊！修了之后，养出自己的浩然正气，养出自己的忍耐、慈悲，这就不叫修养嘛。
弟子顶礼师父，顶礼对不起，顶礼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顶礼师父，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诸佛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卢军宏师父。
感恩各位法师，感恩马来西亚义工们，感恩全世界的义工们，你们辛苦了。我代表香港共修组提出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很多师兄担心自己的莲花会不会掉下来，他们找通灵人看他们的莲花。我们知道不能和通灵人来往，但是有些同修执着，请师父慈悲开示。
通灵人看得见的，你还找通灵人看呢？你开什么玩笑？通灵人能够看到第几界啊？听得懂了吗？很多通灵人就是下面啊，看看下面啊，他上面根本什么都看不见的，只能看三维空间啊，还想叫他们看33天都看不见呢，他能看几界啊？听得懂了吗？你叫他看，他没办法，他看不见，他只能说，莲花在。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第二，现在有很多同修开通了天眼，请师父开示，是否能避免开通天眼？开通天眼的同修如何正身正念，更好修心修行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们开通天眼的人都蛮多的，开通天眼实际上是修行的一个过程。当一个人修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他的心静下来了，心静如一，对不对啊？思维和心如一，慢慢的通过菩萨的能量给他自己的加持，他的确眼睛看得见一些东西，但是是暂时性的，明白了吗？绝对不可以说哎呀用这个天眼去啊这个那个去怎么样怎么样，犯戒的，很快的鬼就会上升。我告诉你们，你们跟我记住了，任何人只要有时候菩萨或者护法神到你身上，或者菩萨偶然的来一次，你只能做这些事情，做完之后你必须要忘记。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执着的说，我今天到观音堂在佛台插香的时候，菩萨我怎么想一下，菩萨我应该怎么样，我怎么样，你去想好了，想到最后一定神经病，明白了吗？
明白。
我们这次来一个也是这样的啊，就是看得见很多，这次来了突然之间灵性上升了，又开始变发神经了，不容易啊，你不是菩萨的大智慧啊，听得懂吗？不是大神通啊，小神通没用的，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
救不了人的，香港一个个都看得见的，叫他看看看呢，啊港独以后是怎么灭亡的，叫他看看看，一定不能让他们乱来，这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土地，一定要让他们好好的遵纪守法，没有国家哪有香港。
明白。第三，有些师兄渡人时经常和他们谈及梦境梦考等，令有些新的师兄做了梦也分不清楚是意有所思的梦或者是提示的梦，往往自己猜度梦境的意思，将自己因为梦中的意思去改变自己早前对某一些事情的决定，甚至改变对某些师兄的态度。我们有时很难改变这些新的师兄依赖梦境的想法，如果想新师兄改变这样的想法，最好的办法是否叫他们多看白话佛法，我们怎样引导这些新的师兄正信正念，请师父慈悲开示。
实际上是可以用个方法，什么方法？把师父的所有的异梦啊，真的可以把它整理一下，就是每一次有时候啊，对师父的异梦啊，基本上有些东西很像的，有些人的确会有一些啊，就是跟他做梦做的差不多的。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当你在梦中坐的汽车，车在开，就说明这个事情顺利，如果车停的，你这个事情就有麻烦，对不对啊？就根据这些正信正念的来忆一些梦，他们就不会再乱想了，对不对啊？ 多看看白话佛法，多看看师父的书啊，书中只有王金屋啊。
哎，师父，我还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个同修刚刚发信息给我，他说就是我们女的，就是在夜市期间给菩萨上香，他们老觉得自己呢不干净，然后就有人说，如果你不干净给菩萨上香，然后莲花会掉下来，就想问一问师父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没这么事情的。
啊，
自己觉得不干净的话，师父讲过的。如果你刚刚洗完澡身上还干净的时候赶快去上香，听得懂吗？
听得懂。
如果身上已经不干净了，就在很后面，在后排跟菩萨拜，护法神都不会讲的，明白了吗？
明白。
你是好弟子，菩萨的好好孩子，你说妈妈怎么会嫌弃我们呢？啊，因为你不干净，马上莲花拉下来，这不是菩萨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你看这些孩子真的很可怜的，他们修的真的是如履薄冰，师父很开心你们这样认真是对的。
感恩师父。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我们的慈父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各位法师们，感恩全世界的义工们，佛友们，你们大家辛苦了。我们香港共修组会更加团结，更加精进，努力宣扬心灵法门，扶持心灵法门，扶持师父，更跟着师父的脚步弘法度众，让更多的有缘众生闻到佛法，学习心灵法门，离苦得乐。最后祝愿我们的恩师卢军宏师父在全世界弘法顺利，度广度有缘。
谢谢。
师父你好。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感恩前来助缘大法会的法师们，感恩全体义工们的辛苦付出。
你还要感恩谁啊？
继续感恩师父。弟子代表山东共修组向恩师请安。
嗯。
恳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想着某件事，虽然没有求，但是功德也会用掉，是不是欲望和杂念起来的时候，功德就在消耗？欲望和杂念越多，功德漏的也就越多。
对的，他这个问题很厉害的，说明他有修啊。我可以告诉你，只要脑子里有一个杂念，你的功德就有漏了。举个简单例子，你脑子里想一想，我去抢银行吧，又没抢，你说你是好人不啦？你是坏人好人啦？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师父。
嗯，不要乱想啊，一想就消功德。
第二个问题，观世音菩萨的法身和师父的法身经常出去，看到和做的事，菩萨的主灵和师父的主灵知道吗？是随时都知道法身做的事，还是等法身回到本体才知道？请师父慈悲开示。
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什么都知道，他的法身出去他自己全知道，所以师父我自己也不知道。
第三个问题，师父在节目里开示或讲某一位同修的时候，师父讲的这个毛病，如果我们自己也有，我们应该持什么样的心态来听，也能消业障吗？如果
能消业障。
感恩师父。
持什么样的心态来听啊？ 好好的改。结束。
感恩师父。如果听节目就师父讲的这个问题，自己有这个毛病，与直接讲这个人的毛病相比，就是说消业障的程度是一样吗？
如果你自己心里非常的惭愧，觉得我真的要改，通过师父讲这个人，你觉得我真的有这个毛病，我好好痛改，我可以告诉你功德无量。
感恩师父。师父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大概的意思是说，佛陀和弟子阿难在佛陀还没有成就果位的时候，他们想去度一位老妈妈，佛陀几次都没有度成他，但是阿难去了一次就成功度化了老妈妈。阿难困惑问佛陀，为什么佛陀修得这么好却不能度化老妈妈，而他这么容易就成功了。佛陀展现一个画面给阿难，有一世这个老妈妈是个小动物，死了后尸体在路边，佛陀和阿难经过，佛陀起了一个嫌他臭的念头，阿难却心生怜悯之心把他埋了起来，所以佛陀这一世获得无法度化老妈妈的果。佛陀一个觉得臭的念头都会受无法度化他人的果，何况众生念头四起，是否因为佛陀想要成就更高的果位，所以因果戒律就会更加的严格，就像出家人要比在家人受持更多的戒律一样？
他把我说的故事他都记住了，其实你没有讲的圆满，明白了吗？实际上是佛陀在那个还没有成佛的之前啊，就是这样。所以呢，就是说其实也是个因果关系，因为佛陀呢当时觉得有点臭，明白了吗？阿难呢就把他埋了起来，所以他是接下了一个善缘，所以这辈子他就比较能够度他，明白了吗？
明白。
其实佛陀真的要想度他的话也能度，完全能度到他，只是菩萨佛陀他没有啊去完全去这么做，明白吗？只是说阿难他可以，佛陀可以知道阿难跟他有这个缘分，就让阿难自己去了。其实佛陀也是法力无边的，听得懂了吗？
听懂师父，感恩师父。
你就像师父有时候做很多事情，我要做我也能做，但是我为什么有时候让我秘书处的你这个去做这个事情，他去做那个事情，因为我知道他可能跟他的缘分更深，师父也能去度他，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因与师父无上愿力的感召，就度了千万信众的慧命，师父怜悯众生，为众生付出的太多太多，师父已年近花甲，却没有一天正常的作息时间，为了弘法利生日理万机，佛子有千万，师父只有一个，您的健康是我们大家的心愿，是天下众生的福气，师父是心灵法门的未来，是广大佛子的依靠，祈愿恩师法体安康，久住娑婆世界，救度更多有缘众生。恳请观世音菩萨和恩师慈悲垂怜我们这些心红之间的弟子们，能够拥有浩然正气、法喜充满的正能量和圆融的智慧，去度化更多的有缘众生。
当那个当那个当那个当，
祈愿心灵法门的佛光遍照十方法界，保佑心灵法门繁荣昌盛。感恩师父。
谢谢谢谢。很有能量啊，正能量很足啊。
师父晚上好。
啊。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感恩大家。弟子代表广东共修组向师父请教四个问题。 感恩师父慈悲。第一个问题，当一些业障比较重的初学同修到佛堂礼佛，有同修认为不应该让他过来，会给佛堂带来不好的气场，影响到其他同修念经，也有人认为可以让菩萨加持他身体能够好得更快，请问作为值班义工该如何如理如法的平衡？
你叫他怕气场不好的话，你叫他把观音堂关掉，那更好了，气场都没有了。既然要救人，哪有这样，对不对啊？人家来磕头，你能不磕吗？这个弟子，这个思维有问题，要好好的让他开悟，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有新同修在家人遇到生死大劫时，在其他同修的劝说下许了大愿，终生吃素，并且许了大量的小房子和放生，但最后新同修的家人还是往生了。如果这个新同修后来不修或者违愿了，请问当时劝他许大愿的同修会不会背业，需要为此念礼佛吗？
不会的，因为你当时劝他学佛许大愿完全是正能量，要记住了，你去问问他一句话，如果不许愿，如果当时啊不学心灵法门的话，你问问他家里这个人会不会走掉，可能走得更快，可能走的时候更痛苦，就这么简单。
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众生的根基和因缘不同，有人对佛理念经感兴趣，有人喜欢吃素，有的对放生感兴趣，那么对于喜欢放生的，我们就劝度和带着他放生，喜欢吃素的，我们就跟他多介绍素食的美食，等到时机成熟时再正式介绍他三大法宝，是否如理如法？如果通过放生素食度人，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因为他是初学，他刚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他愿意吃素啊放生，说明他跟这个佛已经有缘分了。他如果愿意念经，那么跟佛更接近了。啊，他如果啊愿意许愿，那他已经是想成愿啊，自己以后还会再来。实际上愿力是最重要的，愿力是改变命运很重要的一环。如果你出现大事情的话，你一定要许大愿，才能改变你自己，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最后一个问题，白话佛法说，一份因果只能用另一份因果改变，人间的角度有牛顿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说法，是不是我们放生发慈悲心救了鱼的生命，有了功德，所以消除了我们的业障，是不是我们放生的因果从而改变了我们本身会受报的因果？
从科学上来讲就是这个定律，因果。
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广东共修组的问题问完了，广东共修组会一直行善积德，广结善缘，紧跟师父为利益众生不断精进努力付出，再次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感恩大家，感恩。
感恩卢俊宏台长的慈悲开示。